在慈禧为这些人来祷告，那也为湾区需要的雨水，神今年特别给我们很多的雨水啊，我一直在线上感谢。那为什么会这样思考？因为这礼拜要讲的，今天要跟大家宣讲的信息是健康的生命要成长。那生命要成长需要很多的供应，那也在思考说，当了基督徒很久，那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怎么去继续的领受神在生命里面给我们的供应？自己也在学习，然后自己也在学习，在需要成长。那这礼拜又有很多的事情，我的电脑在某一天就怎么打都打不开，那当然就要修理。那修理，我以前在修理电脑，所以就打电话去给 Dale。那 Dale 的他听不懂我的英文，我也听不懂他的英文，所以就很挑战。但是里面就要学习耐心。那打完我就打完电话，就跟师母说，我觉得我的耐心蛮好的。那师母在旁边说，没有啊，我觉得你的耐心还是没有很好。所以他在旁边听了就，那个老脾气又会出现。那这里面就想到说要成长，可是有时候自己的脾气就会出来，尤其很着急的时候，就是听不懂我的意思，那我也听不懂他的意思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的挑战。他刚好又想到自己也要成长，所以包括跟人家的对话、讲话、耐心都要成长。那感谢神，因为去年其实有弟兄姊妹送我的一台那个 laptop 都还没有打开，那想到就赶快拿出来，那当然就要安装很多软体，所以这礼拜就比较忙碌。那忙碌要学习安静，那偏偏弟兄姊妹有人从别的地方回来，那夫妻又不同的时间回来，那偏偏又是我们的邻居，然后就晚上10点、九点多，当然也很感谢神，很感动，一回来就要来报道。师母可不可以去你们家？那晚上10点，我就跟他聊聊天。但是他的先生又是另外一个时间回来，礼拜四先生回来，师母我们可不可以去你家？所以要跟他们聊天，当然很感动，就是说一回到这里就到我们家来报道。但是就在里面要很多的学习，就是说耐心下来，要安静自己。那上礼拜我们想到上礼拜的，如果上礼拜没有来了，上个主日了，所以我们说到一个国王，然后他跟一个智者，他要去找生命的意义。可是国王什么都有，可是生命就是没有意义跟目标，所以找到一个有智慧的人。那智慧的人就告诉他，你要怎样，要爱心，要赦免，要宽恕，要有行动。那我就是想说，智者和国王，这个智者很有智慧，但是还是人，还是人，他很有智慧，可是他还是人。可是这个国王呢，他听，他找到一个有智慧的人，可是他愿意听，愿意顺服，愿意照着他的意思，然后去谦卑自己，去爱他的敌人，然后去付诸行动。所以现在这是一个故事，一个可能是一个属灵的故事。但是这里面我也在思考说，那神和我们常常去找什么的答案，找什么人跟我们提供意见，还是我们去找神？但是神告诉我们很多的话，那我们愿意不愿意像这个国王这样顺服？其实他是王，但是他愿意，因为他知道说他生命真的走不出来，找不到方向，所以他愿意听从这智者的建议。那我们自己呢？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当然有人还在寻求神，但神透过很多的方式对我们说话。今天我们会看到神透过很多的方式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神透过环境，透过自然，透过神的话语，透过敬拜赞美的诗歌，透过周围很多人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要能顺服自己。如果我们的老我还是在，我们的主观还是在，那些声音就很难进入到我们里面。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像我就认为自己以前也是在技术资源部门，那自己以前会修电脑，以前还去上过课，虽然我没有真正修过，那就会有很多主观的意识。那今天诗人透过诗篇19篇对我们说话，那其实十九篇本来是有用，是因为太长， 所以我就把它集中在七到十。那我希望说我们还是有时间，我会把另外的部分，其实这一篇有十四节，那我今天就着重在这四节，但是我还是会把其他两部分也跟大家一起来说明。那诗篇十九篇就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还是我们来起印？那姊妹念单数节，弟兄念双数节，我们来起印。好，来，姊妹十九篇第七节来。弟兄来，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更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那这个诗篇，因为诗人呢有很多的感动，所以有很多的比喻哦，像这里金子、蜂蜜哦，那我想都是诗人的感动，那这个比喻都非常贴切哦。所以读诗篇，有些弟兄姊妹以前有分享过说，好像很难进入那诗篇里面的那个情境或是感动。那我想鼓励大家，就是怎么去进入诗人他的那个当时所在的环境，或是说怎么把这个环境是他的感动看成是我们的感动，这样也在诗篇里面才能享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好，那我们一起啊，在聆听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神们，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甚至你在这个世界宇宙还没有创造之前你就拣选了我们，就很多很多你的恩典跟祝福我们数算不尽。但是你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越多的感恩跟赞美，我们的生命就越多的丰富。让我们学习放下一切世上一切的搅扰，让我们学习放下，用单纯的心、简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就是要赞美你，就是要享受你的生命，就是要更认识你、经历你。敞开我们自己，让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神你的声音对我们说话，让圣灵的感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听到的不是人的声音，不是人的话语，让我们去抓住神你透过诗人要对我们说的话，那个话是感恩赞美，那个话是智慧，那个话会带来我们一生的帮助。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呼召我们，谢谢你使用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胜过世界，胜过自己的软弱，来到你的面前。求神使用每一个人，使用每一个人的生命，奉耶稣的名求，阿们。C.S. Lewis 我想蛮多人都知道，那没有知道你也看过，可能听过他的电影，他的电影小孩子都非常爱看。那 C.S. Lewis 大概是可能是最近蛮多人都很敬仰的一个神学家，那写了蛮多的书哦。那 C.S. Lewis 他说诗篇十九篇对他而言，他的感动不是真理，对他而言他觉得诗篇十九篇是非常可能是一百五十篇里面他觉得是最美的一个诗篇哦。那我其实我以前没有这么多的那个感动，就是读过去哦，然后看到这些大师们对十九篇这样的感动，那我就自己再去里面 去挖掘，去思考说到底为什么像这些人那么的感动。那有很多的讨论哦，对诗篇十九篇有很多的讨论。那因为这是我从小就念的诗篇，所以就觉得比较熟，好像就没有花心思哦。那这次我就来看，因为这是 lectionary， 那就选了诗篇十九篇。那其实是蛮多的解经学者就会说，到底是这个是一篇还是两篇，甚至有人说是三篇哦。那持两篇的人就是说两篇把它并在，其实没有关系，我们就把它看成说这里面有三段。第一段是神的智慧，创造，有关创造，但神告诉我们，就是像刚刚我们说那个智者， 不要再找别的地方来找我吧。那第二段讲神的智慧，讲话语。第一段是大自然，第二段是神的话语。那第三段就说，那神这么有智慧，那怎样？我看了又怎样？我读了又怎样？我想蛮多人在我们当中都很有主观意识，很聪明。那有时候读一读，我们没有回应，那就很可惜，因为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我们今天分三段来看，就是说可能就是大自然，但是创造，然后特别的神的话语，然后我们自己怎么去享受，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好，那今天的主题是健康。那我就在想，健康要成长，我们看到小孩子，他说健康，我们都希望他能长大，身量长大，智慧也能长大。那也许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就说那我们成长在哪里？可是你很多还是要成长的地方，就像圣经说的，也许我们肉体一天一天的在衰老当中，我们这些年纪的，但是我们的心境要更新，我们学习要更新，还是要成长。就像刘阿姨，我想刘阿姨每天都在成长，因为她每天抄两个小时的圣经，所以刘阿姨应该是成长很多。那属灵的成长，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来，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我们大声来读。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其实认识神跟生命有关，那在基要真理都会有这一节。我想在基督论的时候，如果你们有上过，应该都是有这一节。所以其实更认识神，更经历神，应该是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是永生啊，跟永恒有关。所以属灵的成长其实就是说更认识神是很重要。属灵的成长很多定义哦，什么叫属灵的成长，什么叫属灵的建造，那有很多的定义。那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更认识神，更经历神，那其实后面有一个应该是每一天更像神，就是这样。那更像神，我怕大家会想很多，所以我就没有放进来。那其实属灵的成长很简单，就是一天一天更像神。神以前创造的时候吹的那一口气，其实我们都有神的某些的形象，意思就是某些的特质哦。但是因为我们选择了离开神的方向之后，那些特质可能一个一个的消失了。但接受这个福音很重要的，不要把它想太复杂，不想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有很多的压力，那其实很简单，就是我要更像神，神当初所创造我的那个在乐园里面那个样子，从越来越多的找回来，那越来越像神，其实就是属灵的成长。那今天我们会看一些例子。那这礼拜有一个弟兄姊妹来跟我那我家跟我们分享，然后他就提说，其实很多东西可能要动力跟动机。很多东西我们在讲，可是如果说这些东西是很好，但是对当事人听的人如果没有动力跟动机，你讲的再怎么好，可能他还是觉得那是你在说，他是持守我自己，因为他有自己他所要的所爱的。那如果没有找到这动力动机，可能你说认识神有多好，可是我没有动机要认识神。所以你要去找到说认识神，如果啦，纯粹我们想那认识神对我有什么帮助，今天的人可能都会这样，免不了。所以你就要去找到，好，就像我说的描述的前面的智者跟国王的关系。那如果你想要找到生命的意义跟动力，因为我每天都这样，我觉得不应该这样，那个可能就是一个动力跟动机。或是你看到一个你很喜欢的人，那你很喜欢的人我要更认识他，这是一个动力跟动机。我很爱神，那我就想要更认识他。我很爱我的老师，我国中的时候很喜欢我那几位老师，那老师我的私底下就去找他认识他。那老师譬如说要去，有一老师很疼我，他要去台那个彰化中部报名，我们是比较乡下的地方，那老师就要带我去，我就非常高兴，他就带我坐车啊，很少出门，他就可以坐到彰化，坐到台中，他两个地方的报名他都带我去，我就很高兴。 所以因着我喜欢他，我就想要更认识他，更认识他我就想更多的亲近他。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动力跟动机。不知道你头脑里面有没有你喜欢的人，那你喜欢的人什么叫喜欢？你不是说我喜欢就这样，那你喜欢应该会想接近他，应该会想更认识他，或是他某些的特质，甚至我愿意像他。最近有歌唱比赛，有个韩国的很会唱歌，那我就想到我们当中有一些韩流的人，我们中间啊，华语有一些韩流的，就对韩国的那些影歌星非常非常敬仰的，我想他们花很多心思去认识这些人的生活起居，住到哪一个旅馆，我知道我们当中这个弟兄姊妹就先住到那个旅馆去，不是这样去还要排队的，那如果那个喜欢喝什么咖啡，这些人联合了这些什么米，就赶快说我们合起来这个订一个咖啡或者订个酒给他喝，或他们就快乐的快乐到我想是比什么都快乐。听他们在描述，你看那真正的喜欢是到这样的程度，当然应该是年轻的时候会这样，我们现在还比较不会这样。好，假设大家都很爱神，我们当中应该99%都是，那我们都很想认识神，跟认识神来我们当中的弟兄怎么又分享，可是哪有办法，不是神什么都高过我们吗？神的意念圣经写了，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那我们怎么认识神？可能又会开始又说，那我怎么认识他，我离他那么远，或是说我的程度离他那么远，或是他的知识智慧什么都高高在上，那我怎么认识神？那感谢神，神说没关系啊，你们不认识我，你们可能是因为觉得比如说我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你们对宇宙万物可能都还不是那么了解，那怎么去认识创造者？那神说我启示让你们认识，启示没什么秘诀，就是打开，那原文的意思就是打开，我打开，神说我打开让你们认识。就像我们教数学的，国小的时候只能学到加减乘除，那在国中的时候可能有代数有几何，然后到大学有微积分，可是那一层一层的，就像老师，大学的老师来教国小，不能说我就教你微积分高等微积分，他只能慢慢的打开，让我们在每一个程度可以认识到某一个程度某一个部分的神，但这是一个享受，所以神就透过自然启示特殊启示，大概就是这样分别。那你也不要把它想太复杂，等一下我们都会看到例子，但是你愿不愿意，很多的就在我们旁边，尤其自然启示，我就是来读诗篇19篇1到6节，我来读好了。我说这其实我从小就听了很多，然后也有这个诗歌，这里面有一首诗歌，那我就蛮熟这一段。我来读19篇1到6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第6节，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那其实这是自然的创造，那那个诗人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动，他可能就看到天看到太阳，他就写下这个感动。那我只要选可能第1节跟第2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再就1、2节，其实诗人就是在看到自然的时候他就发出这样的感叹。通常你看天，就是创世纪第1章，你看第1节跟第6节，神所创造的大自然在传讲在述说，而且如果是原文你可以看那希伯来的原文，那个是持续式的，因为这是分词，就持续在传扬天这么大， 然后很多的美妙的创造。那自然给我们很多的祝福，那给我们生命，太阳给我们生命，给我们光，给我们温暖。但是不断的在说明，那这里日跟夜，其实这时间也在说明。那以前我没有那么注意，那这是特别看说，其实不止空间在诉说，在赞美神，时间也在赞美神。那这我们就比较难想象，日跟夜都在诉说，也在宣讲，也在对话，日跟夜在对话。所以世人的感动，时间空间都是神所创造，或是说时间是神开始说，宇宙开始，那个时间就开始。这很多的思考在里面了。如果没有神，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果是进化论或无神论的，时间的开始点，你很难去用人的理智去想到时间什么时候开始。如果没有一个造物主，时间怎么会开始？这蛮有意思的。所以诗人的感动可能在我们今天还没有想到，在几千年前他已经感动说，时间还是神定的，神给的。罗马书一章二十节，那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来，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我刚刚说的，刚刚的分享，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环境，或是你们都很会念书，或是甚至你对科学数学非常有认知的，那尤其是在无神论里面的环境长大的，可能又说神哪里有神。那这里就说，你从所造之物就可以看到永能的永能和神性，你是最可以从创造之物。这是弟兄姊妹这次有人去旅行，然后就 email 给我，就最新的，这是私人照的，那是华语的弟兄姊妹去照的，然后就 email 给我，然后就把它放出来，就说你看从这里，这是一个太阳刚出生的时候，刚升上来的时候所照的，然后照出来。其实我以前很想，你不要以为我是宅男都不出去的，我以前也是会带学生去旅行，我也是去等过日出，虽然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等过到，我没有等到过日出哦。那弟兄姊妹这样照我就很感谢哦。再怎么骄傲的人，再怎么成就高的人，看到这些应该会有赞美跟感叹，说神真是能力的神，创造的神。我希望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那就可以从里面去学习谦卑，从大自然中认识神，其实是很多人的经历。那我常跟师母说，为什么我现在不喜欢大自然？因为我从小就在田里面长大。你们都说，哦，好想去大自然。那我一直到高中以前都在大自然里面长大，有时候真的是无奈到很无奈，就是要送东西去，要送饭给我爸妈，那一走就是来回两个小时。你们说我要去 hiking， 张哥的 hiking， 我说 hiking 在我高中以前已经 hike 光了，我已经走光了，我现在还要再 hiking， 真的这是我以前小时候，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说我是躲在家里比较好。但其实从大自然中，尤其是我爸爸，我父亲对每一棵树，对每一个果树，他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喜好跟研究。我记得他推着我那个二哥的孩子出去，小从很小一岁两岁，然后推出去走到公园，到那就会对那个小孩子一直介绍这个树，介绍这个树枝，所以小孩子不一定听得懂。但是因为我爸爸他是一个农夫，所以就有特别对大自然有很多的感受，所以从大自然中看到自己的不足。你走出去看到太阳，甚至看到下雨，看到阴天，看到路旁的花，在里面看到这么多可爱的孩子、大人、小孩、婴儿，你有没有说这不是我自己能造出来？那看到大自然就倚靠神、敬畏神，看到大自然你就该感恩跟赞美。那我鼓励你在感恩赞美，在大自然当中生命应该能成长。我鼓励大家，我鼓励你们出去走出去，看到外面的世界，那感谢神。我是鼓励你们在外面。那其实我 你夏天如果试着来祷告会，六点多晚上七点，六点多七点多，从二战区走出来，要绕那个看到远方是非常漂亮。我曾经边开车就照几张，昨天没有时间，本来要拿出来，就用手机这样随便照，那随便照随便好看。哦，那真的，你如果祷告会真的来经历一下，六点多七点，你可以看到很远的那个地方，是非常漂亮。其实这个就是自然，就是神的创造。第一个自然的启示，你有没有在享受？你们去郊游去哪里玩的时候，充满感恩，充满赞美，那目的就达到了。那在第二个，通过神的话语来认识神，这神的话语是个特殊启示，所以自然启示、特殊启示就是非自然的，大概就是这样，或是超自然。所以神的话语其实就是一个另外一种启示。然后在申命记八章第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给你吃。这玛拿赐给这些以色列百姓吃，但是后面你看，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以前我们在读的时候可能都说玛拿就是因为他们饿没有东西吃，那神就赐给他们玛拿。我们如果认识这样可能就不够完全，因为这里说其实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说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这里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讲生命的成长，我们在讲健康，那其实神的话是最好最健康的食物。今天我们蛮多人可能要吃，早上起来要打什么五个颜色的东西，蔬菜啊，果那个果子，我也不是说不好，你们如果有时间这样可以 注重自己的身体是非常好的。但是回过头来，有一种食物可能比那个更好更健康，那我们也应该去享受，两样都要，两样都要。那十九篇第七节我们刚念的，我们等一下会再看。那诗人因为他是诗人，那我就去思考，诗人花了蛮多的时间跟心思在描述，跟119篇非常类似哦。我这次在读的时候就发现诗篇的19篇这一段这四节跟119篇非常类似，如果你们喜欢读圣经的可以去比较一下。诗人用的词，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其实我们就是神的话，用一个神的话来代替，不需要把它讲的那么的仔细哦，但是英文我都列出来，如果你们英文好的就去看一下哦。比较重要的是道理，其实道理原文是这个翻译的问题，原文是可敬畏的，神的话语是可敬畏的，比较特别的你们可以去看。所以神的话语其实就是标准，其实就是命令，告诉我们当行的。那当然里面话语带着判决，什么是对错，其实在神的话语里面很多描述啊，你119篇更多，或是说19篇都列出来这里。那我们今天的人那个领受就是神的话，反正诗人就在说神的话是这些，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他描述原来的那个用名词或是动词好了来描述，那这里他就用另外的词句，好像形容词这样。神的话是全备的，神的话是没有瑕疵。在神的话里面，你要去看到或是找到，有蛮多人哦，要去找到他的漏洞在哪里。可是你看圣经2000年来还是屹立不摇，你要去享受，然后确定神的话是我们可以去依靠，而且神的话是不会，我们说圣经无误论，圣经应该是在基要真理，在前后的贯彻的思想，在很多的地方是没有错误的，是没有矛盾的。那圣经是没有杂质，全然是神透过诗人所写，透过作者所写出来，所以是纯正没有杂质。那神的话语我们怎么去喜欢享受，怎么去依靠依赖？所以很多的形容词，那每个形容词当然我们要花时间去讨论或是了解，那今天我们就不一一的讲。 只是说诗人这样的领受，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领受，我就很好奇。你们 读诗篇就是要可能好奇心嘛，是不是他应该先顺服在神的话语，他从他所领受所读的可能是旧约吧，以前所写下来的或是前人所传下来的，那他怎么去顺服，怎么去享受。譬如说神的话是甘甜的，我们有没有觉得神的话是非常甜，吃神的话的时候这是甜到比蜂蜜还甜，那一定他自己有领受他才敢写出来。所以有很多描述的词，那每一个描述可能就他一个感动，一个顺服，一个学习。但是我刚讲了，有弟兄姊妹说如果跟我没有关系那还是诗人，如果没有动机跟动力我为什么要喜欢或是读神的话语，那诗人就花了一些心思来说，他开始有一些对神的话语形容词之外还有一些动作带出来的结果。第一个结果他说苏醒人心，神的话语可以苏醒我的心。那这个提摩太后书三十六节十七我就不念了，我想没应该蛮多弟兄姊妹都会背哦。神的话语是这么的重要，那这些话语是不是会把我们的人我们的心叫醒过来，跟诗篇二十三篇使我的灵魂苏醒是完全同样的字哦，使我的灵魂苏醒 restore 或是 revive， 意思是我们的灵会睡着。我分享过去 Sakura 家以前去探访 Nana 还几岁的时候就问这一句话，什么叫做那个 restore my soul， 我的灵魂苏醒是什么意思。那我就在想，因为我们的生命或是内在那个思考决定会睡着，疲惫忙碌会让我们睡着，苦读会让我们睡着，我们的灵会睡着，很多的不满，对人的不满，对事业不满会让我们睡着，忙碌会让我们睡着，生活的富裕会让我们睡着，你每天享受在物质当中你的灵也会睡着。所以有很多很多，我昨天就在想，本来我列出来大概十几样，后来我就把它删掉，让你自己去思考。你习惯这样，习惯埋怨，习惯追求物质，习惯或是甚至没无事可做，拿起 game 来就一直打 game， 或是打开电视一直看电视，那都会让我们的那个心灵睡着。那神的话语就把我们叫起来，醒来吧，读到了 这句话醒来吧，要爱惜生命吧，要爱惜光阴，珍惜机会，出去吧，往外走，其实都是神在叫醒我们。所以神的话语如果你愿意顺服的话，当然还要愿意打开，然后愿意让它进入你的生命，就会叫醒我们。那再来诗人的经历，他继续说神的话语让我们有智慧，我们会知道追求错的东西，神的话语告诉你追求错了哦，你这些东西不应该。昨天在 YCLK 他们在分享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昨天有弟兄在分享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 YCLK 是年轻的父母亲哦，可能在追求错的东西，可是这里就是说认识耶稣基督是最好的东西，他们自己 在分享了。那因为还没有查到，那只是在介绍而已，昨天是在整本书的介绍，那他们就有一些讨论。那有弟兄姊妹就分享说即使他现在最看重的他自己的分享，主日能安静心准时到这里，礼拜三祷告会那能准时八点就出现，不管工作再怎么忙碌，他觉得他现在所要最珍惜的就是怎么在主日跟礼拜三可以安静自己来朝见神。这是弟兄姊妹的见证，那我们当然就很感动。所以神的话语可以把我们那个方向做调整，让我们有智慧去做判断。那刚我们说比蜜更甜，神的话语让我们喜乐，我不知道你读到神的话语有没有很喜乐， 那有弟兄姊妹最近有分享喜乐的读经，那当然有弟兄姊妹分享说，我每天如果读很多，是不是就会有压力？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你读到神的爱，你会觉得很喜乐。那个 NFL 在读约翰一书，虽然不是很容易读，但是你每次读到的爱，是不是会产生动力跟喜乐？那其实我刚刚就用诗篇十九篇第五节，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那是我以前带团契出去退休会、灵修会的时候，他们早上一起来，这些年轻人早上六点多起来就唱这首诗歌。其实我不是在这个国语诗歌里面长大，我是在传统诗歌里面长大。听他们在唱，每一个都好好有动力，好喜乐的心。不知道有没有人唱过这首歌？什么雄壮像勇士，美好像新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过。清早起来看红日出东方，那是我以前很早带着学生去。那你就从开始，你看一早就开始享受这样一个祝福，那其实就在诗篇里面。那我就觉得说，从神的话语，如果你去领受，真的可能从清晨起来就充满了动力，充满了喜乐。那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了。那我是回想到以前带团契的时候，那神的话语让我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以弗所书，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然后在这里，这不是以弗所书，约翰一书，爱神，我爱神，我怎么去爱弟兄？所以你的属灵眼睛有没有被打开？说我很爱神，但是我也没有办法爱弟兄姊妹。可是约翰一书就是这样的题，那不是以弗所书，是约翰一书。刚刚没有改成，好，往下。神的话语如果是这样的美好，我们刚说了，我们刚讲的诗人描述神的话语可能是训词、命令，然后书那个诗人在描述神的话语有一些形容词，然后诗人在说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醒过来啊，帮助我们喜乐啊，帮助我们找到方向啊，帮助我们这个眼睛被打开，以前被很多东西所蒙蔽住。那神的话语是这么的美好，那诗人有没有就停止？没有。诗人在十九篇第十节，我们来念，来一起来念，来，都比金子更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其实意思就是说，诗人不是这样就停了，因为我想诗人一定有很多的感受，很多的感触在这里面，所以他描述了很多，你们也听了很多，我们也读了很多，那当然解经学者解了更多，非常复杂的，那在这一篇里面在解释。但诗人在这个之后，他就说，其实我讲了这么多，我自己我要提醒的你们在读的人，或是看到 这篇诗篇的人，那你会觉得这比金子更好？大家今天在追求的这些东西，神的话语比这个更好。他不只说金子，而且比极多的金金，就是9999的那个纯金的更可羡慕。那更可羡慕就是更值得我们去渴慕，更值得我们去追求。所以意思就是更值得我们去读、吸收、消化、活出来，然后甚至分享给别人，甚至做教导。我跟主日学老师或是在带的都说，你们自己要有感动才能带出来，在带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自己要有感动。所以渴慕你自己要去吃，那吃你要消化。刚刚讲的约翰一书，你要爱，你爱神，好，我爱神，那你有没有爱弟兄姊妹？那你在里面就自己活出来，那就是消化跟吸收。那昨天在 AF2 也听到弟兄姊妹早上早起，然后去读，昨天听到读一天读六章神的话语，那回去又跟师母再提，就蛮感动的。就弟兄姊妹知道说神的话语的重要宝贝啊，他们就是要付诸行动。那分享出来就给我们很多的激励。 我们要读，要去消化，然后往下十九篇第十一节，诗人继续描述这一段，就是我说我还是把它讲过，很快的讲过。十九篇第一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所以他的决心说，我要遵守，我不是光告诉你们，我不是光领受大自然的美好，创造神的能力，我可以依靠，可以赞美，我不是光享受神的话语多么的美好，带出来多么多的祝福，那这里我要遵守。那遵守就是说我自己要被提醒，被警告。然后接下来十二节，神知道自己的措施呢，愿你赦免我引了未现的罪。开始说那我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不足的地方，软弱的地方，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其实呢，我是在说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愿你赦免我引了未现的过错。其实我在想这里应该有撒娇的意味。弟兄姊妹，你看这一节，看一下这一节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一起来读十二节。来，谁能知道自己的措施呢？愿你赦免我引了未现的过错。我是觉得啦，我自己感受不是真理，诗人这边应该有撒娇，就神啊，神的话语很棒，也照亮我的生命，照亮我黑暗的地方，可是我哪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那有一些我可能发现不到的，那你赦免我吧，即使都没有出现，那你知道你就赦免我吧。我就有一个好像耍赖或是撒娇的意味，那我想那是一个诗人的享受。那继续祷告，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他继续跟神祷告说，那神，我有一些罪，求你在还没有发生之前就阻止我去犯，那我就可以更像你，就更完全一些，更成熟一些。然后最后在十四节的最后，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口嘴巴现在很实际哦，因为我的嘴巴说出来是赞美的话，所以嘴巴说出来是感恩的话，嘴巴说的是对别人是带来正面的影响的话，是诗人说的。我口中所说的话，神你自己知道，那你悦纳。那我心里所想的，不光是口，从心里开始的，那神你也知道。那神愿我心里所想的这些，可能人家都不知道，那神你知道，那你悦纳，那让我学会口结，口里面说的话是赞美感恩的话，口结心，然后心里面呢是按着神的心意去思考决定。结论来说，我说诗篇十九篇很丰富，那我希望你们多去读更仔细一点，那我们的时间就只能大致的来传讲。我们的生命是健康而且要成长，我想我都希望我们的肉体也成长，包括更健康，运动，吃健康的食物。你们大概也知道我吃的食物都很健康，我对油腻肉大概都不太有兴趣。那我鼓励大家是健康，那健康不止健康还要成长，那成长我们希望把它看到在属灵方面，我们都希望成长，对神的认识，大自然，你们享受大自然，你们去外面郊游旅游，很多的祝福在当中。那我也要学习，我跟师母也还是在寻找哪一个大自然我们可以去学习，可以去那边一起来敬拜神。那另外一个神的话语，今天讲了很多神话语的奇妙，我想你们都知道，神的话语写在这里已经躺在家里很多年了。有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很有趣哦，就很多人家里圣经好像到处都有，很多人家里圣经是非常多本的，尤其我喜欢送你们圣经，那到处都有，我们就希望把它打开打开。记得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弟兄姊妹在找他的眼镜，一直都找不到，三年之后就发现眼镜是在什么圣经里面。那经过很多年打开，发现原来在圣经里面。鼓励大家去打开圣经，然后去读，那透过对自然的领受感叹赞美，那透过对神的话语吃下去活出来，那我跟神的关系更亲密。 我都希望每一个人跟人跟人的关系我们要注意了，当然是希望更亲密越好，那我希望跟神的关系更亲密。那最后诗人说他的认知哦，其实这是在十九篇十四节的前面，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最后发出一个感叹，就他不只是讲自然，不只是讲神的话语，最后他有一个呼求，神你是我的磐石，是我全然的依靠。他先呼叫，我的磐石不是嘴巴讲，我的磐石就我的根基要定在你的这身上，所以是我全然的依靠。那救赎主呢，我想对他而言一定很重要。那救赎，我去 查了那些在旧约里面救赎的那个作用或是功能，把我们从死亡、害怕、罪恶很多的束缚捆绑中，那个就是这个字的意思，救赎出来。所以神是我的依靠根基，站在上面就不动摇，但是外面有很多风吹草动，很多压力捆绑束缚，很多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很多我对环境的那个可能不了解不认识，害怕，可能我的身体或是我的在某些方面比较找不到方向。那在这当中他就说，我的救赎主啊，你把我从里面拉拔出来。这是最后的感叹，谈的自然，谈的神的话语，谈的说他对神的话语对自然的回应应该要怎样，求神把他的罪拿走，阻挡他犯罪，然后最后他呼叫神。那我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呼求，那希望今年健康但是成长，在很多方面一起来学习跟成长，思考与行动。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还是鼓励大家欣赏大自然。其实我写的文章你偶尔就会看到，其实我蛮喜欢颂赞神所创造的大自然，那鼓励你们去享受，那思考神的能力，然后过一个感恩的生命，少看自己啊，就多看外面，那在神的话语中认识神，让神更新我们的想法、做法、价值观。不要光读哦，我们很多需要被神更新的。昨天外事有跟我们有分享哪些地方要让神调整，然后活水也有分享，活水有在提醒说什么时候人家讲什么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回应或是提醒或是甚至做纠正，如果不合神的话语我们应该去做纠正或是提醒。活水希望这些年轻人也有这样的负担。那最后为自己的舌头祷告，能说出有建设性的话，建造别人的话，建造自己的话，那可能很简单的三个行动，享受自然，欣赏自然，然后在神的话语当中更多的去钻研追求，当然要吃进去，然后我们嘴巴跟心里所想的可以讨神喜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让我们有诗篇，这150篇都是神你的智慧透过诗人所写出来，你透过19篇对我们说话，神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做我们享受大自然，享受各样的美好，也让我们学会珍惜大自然，因为是神你所创造。那我们在这当中感恩赞美，学会谦卑自己，主你也赏赐给我们圣经这66卷书，主让我们常常领受圣灵的感动去读神的话语，而且读得更深入，而且不是读，能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带出那个影响，让我们有爱心，有包容，让我们有忍耐，珍惜光阴，让我们知道过一个喜乐的生命，让我们把爱分享给别人，让我们每天都是有使命，因为神你在你的话语当中给我们很多清楚的使命。神你让我们不只是享受，让我们能带我们的口、我们的心、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生活能活出那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用感恩喜乐赞美，但是我们用健康活泼成长的生命来回应神你的创造，来回应神你的爱。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